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你说人这东西挺有意思哈，只要你的期待值足够低，不管拿到什么结果都是开心。就跟这两天亚洲杯似的，中国队收获了亚军，贺给无数国人都激动疯了，张口夸赞中国足球进步迅猛，闭口宣扬后卫防守严密，在后半区堆叠18铜人，好家伙，感觉下一秒是踢着正步就又要走向世界了。当然也不怪广大球迷朋友们这么激动，从比分上来看啊，这次是0-4输给的日本队，而24年的时候世界杯预选赛被人家踢了个0-7，当时是全程被压着打，根本碰不到球，气得老将范志毅要跳黄浦江，而球迷愤怒哥国粹喊退票，那脸都丢得不要不要的。而日本队很显然是感受到了龙吟之声，这次收着打，于是放松心态踢了个4-0，好，输的比上次少就是进步，哪怕拿了倒数第二，总归不是倒数第一呀。这帮球员回国那可是明星顶流的待遇，机场人山人海，围观接机，还有不少要签名的。媒体宣传一切向好，但你仔细分析下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首先这回 U23 的比赛，中国队派出去的都是23岁的大小伙子，不仅在中超的职业赛场里摸爬滚打过，接受的训练也都是国家队的层次，而对方呢，清一水的20岁大学生，别说没有海参鱼翅补身体了，就连训练都是苗子们自己从小找俱乐部然后数十年兢兢业业的练球踢上来的。亚洲杯对他们来说跟客场比赛没什么区别，主要目的是带队员们见世面和练手。而日本教练赛后也表示说，年轻的球员积累了经验，能战胜年龄更大的球队值得肯定。好家伙，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中国球员光吃米饭没长心眼儿，大这几岁不仅没转化成赛场上的经验，连体能也没更占优势啊。而这场被中国球迷们赞誉颇高，被称为亚洲杯史上最好成绩的比赛，实际情况呢也是惨不忍睹，全场被人溜来溜去，防守队员跟树懒似的，人家一到旁边就装死，门将就更别提了，但凡能多守住俩，最佳门将就是他的了。以为中国队进步了很强，实际上是人家日本的主力队员没有来，这玩意要真来了不得踢个14-0啊。但说实话，国足虽然差，但好歹也是经常拉出去接受国际检阅的，而且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么多年尝试弯道超车彻底失败，开始考虑要从头认真培养人员素质，好好弄一弄中国足球。当然啊，足球行业水深是有目共睹的，甭管多好的苗子也一定会被埋没，哪怕真有心踢球，最后也会沦为叼着海参给领导敬酒。但最起码让年轻一辈知道足球这事儿没错，中超乌烟瘴气，不是身体素质的问题，而是上下的腐败和垃圾的环境。那些没有接受过历史检阅的，甚至于连干菲律宾都搞了个自己两床相撞乌龙的，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像足球这玩意儿想赢，靠的不是浪漫化的叙事，什么天才的灵光一现，钢铁长城般的意志，再加上一点点运气，那都是用来麻痹对手的。实力的底气来自于日复一日近乎机械化的重复，咬着牙在伤痛里逼迫自己，根本没时间煽情。而中国一直想着弯道超车，把力气都花在了宣传上，却恰恰忘了实力才是决胜的根本，你得真刀真枪的跟别人打一架，才能让你觉得你那些飞机大炮里头有真东西。但现在尴尬的是呢，军舰武器装备都在那儿，能指挥打仗的人却没了。这两天中国又爆出了大新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军委参谋长刘振利俩人因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让党中央给立案调查提审了。关键这事儿神奇在什么地方呢？之前抓政治局委员一般都得悄悄的带走，调查几个月出了结果才会对外发通布，就像之前马兴瑞的事儿拖了4个多月。 而张幼霞这回却是大前天带走，三天后通报就出来了，就给人感觉调不调查问题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个人从岗位上挪开，并且公开宣布他已经不当权了，让他社会性死亡才是真的。要知道啊，虽然中国有首著名的歌叫《当习主席的好士兵》，老习呢也顶了中央军委主席的名号，但是部队的实权从来都不在他手里。之前老姜在的时候，一手提拔了不少的将军上将，以至于都不认可老习的地位，所以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是苍蝇老虎一起打，又是提拔自己人的，谁料部队这块肥肉谁上来都想着捞一笔，整个火箭军人是换了又换，依旧渗透的跟筛子似的，东风装甲车在印度前线愣是让人家拿冷兵器给击穿了，就别问引以为傲的东风快递导弹里头到底有没有火药。老习为此大动肝火，因为他是实打实觉得自己可以成就一番大业，最起码得把统一的问题解决了。但搞统一他不能自己去前线，你得用人吧，命令下到部队却毫无动静，为什么？因为张幼霞在中间挡着，掌握着部队的实权，人家的兵听他的。为啥听他的呢？因为张幼霞是苗正根红的军二代，他爹张宗逊是开国上将，就读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抗过日，打过仗，参加过百团大战，还走过长征，本身在部队里就很有声望。而他儿子张幼霞18岁就参了军，指挥过中岳老山战役，镇守过西南，是实打实上过前线的。你是愿意信任一个只会耍笔杆子的空降司令，还是听从一个在部队体制下摸爬滚打上来的司令？这答案不言而喻。而更要命的是啊，部队里的这些军二代是有自己的小团体的，内部早就形成了自己的铁板一块，对待中央的命令呢是充耳不闻，抱着有钱大家赚，有事大家担的想法，蒙谁不是蒙啊？毕竟当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大开国将领元老的子女统一被称为太子党，包括老习啊、薄熙来啊、张幼霞等等吧，都是其中一员。这里头约定俗成的是每个家族都守着自己那一摊生意，有的管金融，有的管能源，有的负责部队，有的是电信娱乐，就为了子孙后代都能有一碗吃不空的金山。他们彼此之间呢，通过联姻的形式来形成稳定的权力圈子，互相支持和帮助，本身这个平衡挺稳定的，毕竟一起白嫖老百姓嘛，可不体面嘛。但没成想老习上来后打破了这个平衡，一步步将太子党们的权力收缩，并且逐渐把老革命们也排除在权力的核心之外，这才有了很多体制内的红二代三代们站出来跳脚，说老习想当皇上就是因为动了他们的奶酪。没错，那个以敢说出名的任志强任大炮，他爹是之前中国商业部的副部长任全生，都是内斗的失败者，哪有什么民族良心？可以说这么多年，红二代们算是让老习收拾干净了，而张幼霞是最后一个。你说这从小一起长大，撒尿和泥可是纯正的发小，何必今天弄得如此尴尬？到底为什么非得不死不休呢？毕竟大家都知道反腐只是表象，那当官没有干净的，王岐山黑不黑？也没见被抓呀。原因非常淳朴，就是因为这帮人亲美，跟老习认可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他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了，不能再向西方低头。怎么证明？干他。怎么干？用导弹。导弹呢？贪污了。没错，这次张幼霞被撸下去的最重要原因是老习心心念念搞的核武器计划和核心技术让张幼霞给出售了，他想练的精兵结果选上来的都是收受贿赂提拔的草包亲信，包括前国防部长被抓的李尚福。崇祯当年去景山自挂东南枝之前就发出了著名的感叹，说大臣我，估计老习也有同样的感慨，朕好好的统一大业，怎么就让你们这帮人搅和了？我话都放出去了，这让我脸往哪儿搁呀？ 老西不理解，军事这事儿跟踢球一样，不存在弯道超车的可能，因为你在进步的时候，人家那边更在进步。而打仗，他只是点头和出钱，部队这帮人是真得豁出去性命。就跟俄罗斯的好儿郎在前线填坑的时候，普京普大帝居然羞涩地说自己恋爱了一样，真放到前线，什么皇亲贵胄也抵不过一个炮仗，这就别艾特人家毛岸英了。所以对于老习天天叫嚣着要打仗，张幼霞是极其反感的。据传啊，前段时间他还跟老习爆发过冲突，他说这几年肃清部队弄得他们军人像个笑话，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天天涂脂抹粉的变成了党卫军，这是自毁前程。不仅如此，张幼霞还跟老习说他变了质，独断专行一言堂，并且质问说，我今天不让你从这儿离开算不算政变？好家伙，这可是踩到红线。随后就发生了张幼霞被带走的事，让人不得不相信这坊间传言也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大力度反腐的后果呢，是21大的人事布局上体现，而军队大批量的换血也不禁让人想问，单靠一句口号是不是就能逮出来听话的兵？外患不断，内部挺乱，这又回到了那个问题，在中国究竟谁才能生活平顺，高枕无忧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队这回0-4败于日本算得上进步吗？张幼霞被抓，至此红二代太子党全部下线，肃清的背后真的能打造出不亲美的新中国吗？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恩，下次见，拜了个拜。